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，压个铁子别挖真的狗屎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，压个铁子别挖子，我是多佳。压个生来是很有想法的人，果然很会抓，把岳父撇了，留在他那点母鸭超过14年。到了后来，压个也耍了手段，无声无息中回敬他岳父。压个离开哈兰时，除了两位妻子、10几个儿女，还有一大群仆人、婢女、鸭群，浩浩荡荡的回老家。不过，压个心中还有一个重担。是哪样重担呢？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。压个日益兴旺发达，老板种子嫉妒不爽，到处发火。
压个心狠，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抢光了，并且夺走属于我们父亲的财富。
这些话自然传入压个耳中，同时他也发现老板对他的态度大不如从前。这时耶和华关爱雅各，对他说，
回你祖你父和你亲族之地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
雅各得耶和华指示，立即派人请拉结和利亚到他父母的家也来，并对他们说，
今日我发现你们父亲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从前，今后我父的神一直与我同在，你们当然的，我已尽力服侍你们的父亲多年，他一再欺哄我，迟迟改变我的工资，然而善保守我，不容他伤害我。他如说有8点的羊归你做工资，羊群所生的都有8点；他如说有条纹的归你做工资，羊群所生的都有条纹。就这样，神把你们父亲的羊群抓过来赐给我。在交派发值的时候，我在梦中举目观看，交派的公羊都是有8点或有条纹的。神的使者在梦中叫我，
雅各，
我回答，我在这里。接着他说，
你举目观看，所有交派的公羊都是有8点或有条纹的，因为法老板对你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拥有交过种子，也向我祈过愿。现在你要立即离开此地，回你的故乡去吧。
拉结和利亚同声回到丈夫雅各，在我们的父亲家产中还有我们的饭吗？他不是把我们当作外人吗？他不仅出卖我们，还侵吞我们应得的报酬。事实上，神从我们父亲那里夺过来的财富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儿女的，你就照神的指示去做吧。雅各得到拉结和利亚的支持，立即遵守指示采取行动，安排妻妾儿女骑上骆驼。他带着自己在8大摇篮期间积聚所有的牲畜和财富，向故乡迦南特夫以撒的老家出发。那时老板正在剪羊毛，一点都没察觉到拉结偷了他父家中的神像。雅各骂得亚兰让老板他要出走的事，不辞而别，带上他所有的一切渡过大火，向吉列沙川前行。3日后才有人向老板禀告，
哎呀，雅各携家带眷逃跑了。
老板得报大吃一惊，气急败坏，连忙带领亲友去追赶。追了7天，终于在吉列沙川追上了。 夜晚山道要来人老板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，
你要小心，不可对雅各布说好说坏。
雅各一行在吉列沙川大棚阿歇，中个老板赶上，老板和他的亲友也在那地大棚歇息。老板责问雅各道，
哼，你在干哪呀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骗我，把我两个女儿掳去，如同俘虏。你为何滔滔逃跑欺骗我？为何不告诉我，好让我欢喜快乐，几狗踏青的送你们走？你甚至不让我亲吻我那爱孙爱女说个再见，你做了非常愚蠢的事。我有足够的力量严惩你，但昨夜你负那山小于我，
你要小心，不可对雅各说好说坏。
见你私下想回你父家而出走，为哪样要逃我那山下嘞？
雅各回到老板，
我瞒得你逃逃逃跑，就是怕你用武力把你女儿从我身边抢走。你若找到任何人逃你那山下，就把他处死。此外，在众亲友面前，你若找到我这里有任何财物是你呢，就拿回去。
那时雅各认不得拉杰逃了山下，于是老板进入雅各利亚和两个婢女的帐篷搜查，但没搜到那样。老板从利亚帐篷出来后，进入拉杰帐篷，这时拉杰已将山下插在土鞍下，自己骑在鞍上。老板搜遍棚内每个角落，但那样都没找着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
爹爹不要生气，女儿原是不变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万无见怪。
老板四处扫山下，但总扫不到。雅各趁机怒斥老板，
我究竟有哪样过错，又犯了什么大罪，使你这样追索我？现你已经扫遍我的财富，有没有扫出任何属于你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就摆在你我亲友面前，让他们在你我两人中间主持公道。我与你相处已达20年之久，你的母绵羊和母山羊从未流过产，我也没有吃过你羊群中的公羊肉。个野兽撕碎的伤口，我没交给你，全由我赔偿。无论日夜被讨三处，你都向我索赔。白日烧热煎熬，夜晚烧冻折磨，终夜不得合眼安眠，这就是我多年的处境。我在你家中就这样挨了20年，我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牧养你的羊群6年，而你竟十次给我的公家。若不是我父以撒克敬畏神，即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别把我两手空空打发赶走。幸好神看见我艰困劳碌，所以昨夜在梦中牵着你。
雅各一仗言辞把老丈人老板搜罗了一番后，老板念在亲情，不欲赶紧杀绝，趁机转弯对雅各说，
哎呀，女儿是我的爱女，娃娃嘞是我的亲孙，羊群也是我的羊群，你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，今日我能把我的爱女亲孙怎么样呢？好嘛好嘛，让你我两人立约，做你我中间的见证。
雅各同意，就地取块石头竖立作证，并对在场亲友说，
你们可捡石头。
他们一时捡石堆成石堆，大家呢就在石堆前吃喝。老板称了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塔，雅各则称为加雷德，意思是以石堆为战。立约后，老板说，
今日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见证，
因此这地叫加雷德，又叫米斯巴。因老板又说，
我们分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之间鉴察，日后你若虐待我的女儿，或在我女儿以外领取妻妾，即使没得人知道，记住，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
老爸回头又对雅各说，
这是你我中间所立石堆和石柱，石堆是结账，石柱也是结账，我不会越过石堆杀害你，你也不会越过石堆和石柱来杀害我。越亚伯拉罕的山和拿赫的山，就是他们父亲的山，在你我两人中间主持公道。
于是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敬畏的山起誓，并在山上献祭，并宴请在场的亲友，祭撒后就在那地安歇过夜。一日清晨，老爸亲吻外孙和女儿，并给他们祝福后，率领亲友打道回府。拜别老丈人、老爸及亲友之后，雅各继续回家乡的路，心中有所期待，但是也心中担忧，究竟时隔多年，哥哥以扫心中的恼怒还在吗？他的怒气给消的了。下次节目时间，我们一起找出这个疑问的答案来。谢谢收听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《更多认识耶稣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。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《更多认识耶稣》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医治与赦罪，哪一样容易呢？圣经经文记载在《路加福音》5章17到26节。有时疾病与罪之间有相属的关系，罪就是过着远离神的生活，在我们未信主以前，都是堕落亚当的子孙，身在罪中，罗马书5章12节。在与神分离的日子里，我们在世上的经验已经彻底的在大脑里形成了某的神的思想方式，被撒旦的各种谎言所欺骗。在犹太人的律法里，赦免人的罪就等同于自称是神。从人的角度看，宣布一个罪获得赦免是容易呢，因为无从对证，打叫一个摊子起来的话就不容易了，因为其结果是有目共睹，人看得见呢。人呢，常常关注的是身体的医治，然而主耶稣却关心人内里的真正需要，灵里的医治。主知道我们真实的需要。下面我们来聆听一个故事，记载在《路加福音》5章17到26节。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故事，请留心收听。有一天，耶稣和众人讲述天国的道理，教训人。一个瘫子已经长期的卧在他的褥子上，不能够起来。幸好呢，他仍然有朋友，不是一个朋友，乃是有好几个。当主耶稣基督来到加百农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这个地方，很多人从加利利各乡村来到这个地方要听耶稣讲道，我是盼望他能够医好自己的病，因此啊，很多人都来了。只见有几个人站在山梁， 他是那个朋友家说，哎，你们可知道耶稣来了加百农了？朋友一说，哎呀，知道了呀，而且有很多的人都来了，他们想听听耶稣的讲道。朋友并说，妹妹，还有好些人是病人啊，他们都想耶稣来医好他们的病。朋友一回答说，哎呀，耶稣真的那个神干，真的能够医治各样的疾病吗？朋友就回答说，哎呀，当然，我听到过很多他医病的传闻啊，其他的人也是听过才来到呢，不然到底会有那么多人来指点吗？朋友并接着说，嘿，志忠哥，我们把我们贪婪的朋友带到耶稣那里去，求他医治。每次啊，我看到他卧在床上不能够起来，就想他咋个能这样过一生啊？朋友一说，哎呀，我们也是理解他的苦情啊，但是我们咋个能把他带到耶稣那点嘞？朋友就说，哦，这种嘛，我们把他放在褥子上，然后抬到耶稣那里去，求他医好他。医护兵一起说，哎呀，好呢好呢，我们就这种嘛，还要多找一个人来帮忙。于是当他们打听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抬着他们的朋友前往了。喂，哎，你们要带我去哪里去？朋友就回答说，可见耶稣，求他医好你啊。他子说，他真的能医好我吗？朋友一回答说，嘿，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嘛，我们听过很多传闻，都说他能医好病人啊，希望他能医治你吧。于是他们用褥子抬着他子来到耶稣所在的房子，要把他抬进去放在耶稣脚前，以求病的医治。哦，咋个会那个多人啊？朋友兵说，请让开请让开，我们要进去。朋友一大声说，嘿，你们看不见干，很多人都想进去啊，岂只有你们嘞？一个旁人说，是呢嘛，你们有抬的一个台子，咋个能让你们进去啊？另一个旁人说，我们现在咋个整嘛，难道就这种法器干？朋友兵回答说，没急没急，让我想一下。朋友就要说，因人多，他们找不到法子将台子抬进去，于是呢，就上房顶，从瓦中间把这个台子连同被褥一同坠下去，放在耶稣脚前。那时的房子都有一个平顶，人可以从外面的楼梯上去下来。屋顶通常是用一层很厚的粘土造成的，经石轮压过，下面借树枝变成席子，横排在木梁上作为支撑。朋友就要说，你们来看看啊，房顶冒的人，这种嘛，我们先上房顶，加特用被褥坠下去，或者耶稣见到我们的诚意啊，会医治他。朋友一回答说，哎呀，这真是一个办法，只是要小心一点为好。于是他们就上了房顶，把一些瓦片拿开，在那个开口的地方把台子坠了下去，刚好放在耶稣脚前。几个朋友就央求耶稣说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求你医治他吧。耶稣对台子说，你的罪都赦免了。那台子说，耶稣啊，求你医好我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说，哼， 他究竟是哪个，竟敢说这样的话。另外一个法利赛人附和说，对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知道他们所假乱呢，就说，你们心里意乱的是什么呢？我说你的嘴舌了，我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他子说，我吩咐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但耶稣说完这话，那个他子就立刻站起来，拿着褥子走了出去。他一边走一边说，赞美神啊，我真的能够行走了，感谢我的神啊。许多人都惊讶到这个情景，法顶上的几个朋友啊也大声的赞美神，一时之间很多人都在议论这个神迹。妹妹啊，你们来看看，这个人真的站起来了，而且能够行走啊。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啊，真是神奇啊。另一个接着说，耶稣因着他子这几位朋友的信心，就赦免了那病人的罪，解决了他心灵最大的需要，但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议论，指责耶稣说这样的话。因为在犹太人的律法中，连弥赛亚也不能赦罪，因此呢，耶稣赦免人的罪就等同于自称是神了。那些法利赛人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，故此呢，认为耶稣不应该说你的罪赦了这句话。我们是否因着其他原因也不相信他呢？大家或许会说，这只是一个故事，我咋个认得是真是假？我咋个认得耶稣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？我告诉你，从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，相信耶稣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。刚开始时只有100多个人忠心相信他，相信他的人不断的在增加，有的是君王，是大将军，有大思想家，有专业人士，也有平民老百姓。现在全世界的基督徒人口啊，已经是以10亿为单位，就是世界上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基督徒。耶稣说你的嘴舍了，还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很多人认为说你起来行走艰难得多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病得痊愈结果呢是很快就知道，应验与否在说话后立刻就知道了，而且呢，要是这句话应验，还是要超自然能力才能搞呢。而说你的嘴舌了，看似不花一点力气，说了后这个人的嘴是否蒙赦免，是没得人知道呢。赦罪是权柄的问题，行走是能力的问题，权柄和能力都是他呢。76:12-10记载，实际上说你的嘴舌了更为艰难，为哪样呢？对于耶稣来说，以后这个他子一点都不难，他说一句话，一个吩咐，这个人就好了。事实上他也是吩咐一声，那个他子就好了。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说，这一点倒不难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神，医治人是很容易的事，在他没有难缠的事。相反呢，为世人的罪的赦免却是很艰难呢。耶稣基督要为此付上他宝贵的生命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主胜过死亡，第3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听众朋友， 如果你还没信耶稣基督，请你现在就来相信他，只要你跟着我说：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，感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求你做我的救主，赦免我以前的罪，求你做我生命之主，带领我走人生的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，阿们。如果你刚才做了这个祷告，我要恭喜你，你的罪已经蒙神的赦免了。现在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络我们。
的时候
还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，
还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，
还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，
还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爱是仁慈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包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恩赐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
请不要忘了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因为有明天就知道我向前进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
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，
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恩赐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计算人的恶，不轻易发怒，
请不要忘了，
爱会让我做好准备。爱是恩赐，是忍耐，爱是温柔，爱是包容，不计算人的恶。